他早期的一个阶段嘛，他接触到智能手机或者接触到这个手机游戏，他肯定要从他熟悉的那一块开始去玩，比如说线下到线上，哎，这个他容易接受，他用户会成长。一旦他成长为真正的所谓就是深度游戏用户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对车枪球这一类的游戏他有深度的需求。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洲离弦记。
Bienvenue au aperçu du spectacle
Hello,
de la
kila mtu. Mnakaribishwa kwa ufahamu wa onyesho la Kiafrika.
Marhaban bikamia. Ahlan bikum fi barnami kru'a Afrikiya.
Hi everyone. Welcome to Insight of African Show.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非洲历险记，我是 Pong。 然后这期呢非常荣幸邀请到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嘉宾，这个是非洲历险记史上最多嘉宾的一次哈，来了三位朋友还有一个吉祥物，那么先从吉祥物开始吧。
好的，我是笑笑，我在上一期节目其实出现过，这一期就被直接成为吉祥物了。大家好，我是笑笑。
大家好，我是杨春雷。
大家好，我是桂德勇。
大家好，我是陆荣。
那请雷哥先介绍一下你现在在整个 AHA Games 上面去主要负责什么事情吧。
大家好，现在我在游戏团队主要负责的是两块项目，第一块项目是海外 出海的 H5 游戏，第二块项目是出海的快游戏。
快游戏就是我们跟国内像小游戏平台这种方式的对吧，就是这种即开即用的，而且游戏可能比网页更好玩的，更体验更好的这种方式。
对的。
OK， 那大家常用的微信小游戏。勇哥呢？
我是在 AHA Games， 整体来说我是负责整个 AHA Games 的产品的一个平台规划以及相关的一些运营和一些产品相关的工作比较多一点，就是这样的。
陆杰。
我在 AHA Games 主要是负责APK 游戏的深度联运和一些游戏的发行。我们主要是在找一些国内及海外的游戏开发者，帮助一起出海到非洲这边。
OK， 那么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AHA Games 这么一个产品啊，它是预装在传音手机上 OS 上面的一个游戏中心对吧。那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为什么想去做 AHA Games 这个平台呢？
那这点我来说一下吧。其实在 AHA Games 的话本身是一个服务于整个游戏玩家的一个产品嘛，那准确来说它更对于用户来说它是一个游戏平台，包括了一些常规的什么游戏下载呀，像国内一样游戏的下载，游戏的一些相关的社区的一些功能都包含在内。那之所以要做这个产品呢，准确来说就是说，那就是说整个传音移动互联生态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一环。因为在智能手机时代嘛，那用户和玩家他都希望手机能让它带来更多的无论是娱乐价值还是社交其他的方面的一些价值。那游戏呢可能就是说作为就是说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就是整个智能用户智能手机用户来说的话，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娱乐的一个工具。整体来说的话，就是说我们要做这个平台最单纯的目的就是说为了整个我们传音体系以至于非洲用户提供更好的游戏服务，然后包括为我们国内的一些厂商或者海外的一些厂商能够为他们带来更好的游戏分发的效果以及它的整个游戏收入的一个整个环节的一个作用。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呢，其实就除了 Google Games 这种全球性的产品之外，我们应该是第一家面向非洲市场给非洲玩家服务，然后面向海外所有的游戏开发商还有国内的游戏开发商的这么一个非洲的游戏分发平台，可以这么理解吧。
对的，完全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整个传音这个 AHA Games 来说的话，它是第一家面向于非洲并且于成长在国内的一个游戏平台。
那我其实现在传音除了在非洲，其实在很多新兴市场像巴基斯坦像印尼可能都还有印度，他们可能都会有一些比较多的用户嘛，因为它现在出货量已经上来了。那你们在除了非洲还有面向这些新兴市场的一些服务吗？
有的，包括你刚刚提到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及印尼这些地方都是我们的重点的服务的一个地区和国家。
OK， 那么说到服务，那究竟能够给我们这些开发者或者这些游戏发行商有什么类似于这样服务，有什么政策扶持吗，或者说什么好的服务？因为我们知道嘛，就是海外市场跟国内市场还不太一样。譬如说海外市场大家玩 PC 游戏都知道，都喜欢买断制的，就是我不管怎么样海外就是我买个游戏像 Overwatch 这种 就直接玩了。那么在国内更多还是想我免费下载，然后付费去买增值服务、买道具，类似那种方式。那么海外呢？
这一点的话，其实国内的话，可能刚刚也介绍了，就是相似度，就是说以渠道啊，或者是代理联运这种为主。那在海外来说的话，可能大家在日常的一些就是游戏的一些渠道或者是买量方面，更多是依赖于谷歌或依赖 Facebook 这种，商店式的一种这种。哎，我们在海外呢，可能也会采用一些国内的一些商业手段，包括合作手的方式去做，比如说像联运呀，包括买量代理啊，包括整个代理，就是说。帮助发行啊，这一点我们都会做，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就是很多合作的一些厂商，他毕竟还是刚刚去接触到，比如说东南亚以及非洲这块市场，那我们肯定会给他提供很多，就是说无论在变现还是当地的文化以及本地化的一些强相关的一些服务上面，给他提供很多的帮助，这是我们目前来说正在做的一件事情。
哎，我们聊一下就是AHA Game自己的历史啊、故事什么的，就是。他们背后的一些，因为不是所有的就是听众都是很一直都接触 AHA Games， 可能他们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嘛。
对对对，
就是 AHA Game 就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怎么样的契机，就你们成立了这个团队去做这件事情。
其实 AHA Game 应该是出生于2018年吧。2018年是这样的，其实对于游戏来讲，它是不分国家跟地域的。那对于非洲国家来讲的话，它对这种线上的游戏其实是一片空白的。那其实 AHA Game 成立的初衷其实就是为了给非洲的一些我们的忠实用户，包括我们的目标用户，去给他们提供游戏，并且提供一些让他们产生快乐的游戏，从而我们从中获取一些价值跟成长。那从2018年到2020年，我们其实成长了3年，我们也其实在整个 AHA Game 上去做了一些面向于我们目标人群非洲人群，包括我们的东南亚市场，包括我们的这个南亚市场，去做了一些战略性的调整。那这些战略性的调整其实都是一步一步开始的。2018年我们起初还是一个应用商店，属于一个给用户推一些 GP 的链接啊，帮助用户去下载游戏啊这种模式。那2018年到2019年我们去做了一个转变，就是通过我们去给用户推一些 GP 链接，转变成我们有拥有自己的游戏的商务 BD，然后有自己的游戏引入的这么一套流程，去推我们游戏引入和游戏合作的一些高质量的国内国外的一些好游戏给我们的非洲对，就是非洲朋友。
那你们当时比较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推的几款游戏还记得吗？
18年是这样的，18年我们其实采用的一种模式，就是我们把 GP 上的好游戏去向我们的非洲用户去做推荐。那转到2019年的时候，其实我们根本上的策略就改变了，我们会选取一些国内包括海外的一些游戏供应商，那去对他们的游戏去做一些本地化的测试和本地化的支持，然后通过我们的测试和非洲通过我们的测试，然后看一下这个游戏是不是符合非洲人民的一些诉求，有没有触碰到了非洲人民的一些敏感点，或者是非洲人民的一些兴趣点，从而我们会把这些游戏引入到我们平台上去做一些发行，去给用户推荐。那其实关于2018年、2019年、2020年这3年，从2019年开始，其实勇哥可以大盘的去介绍一下2019年之后的这个整个AHA的一个走向吧。
那我就是简单的说一下，其实说要说这3年嘛，有3年的一个变化，就是最早到2018年的话，像雷哥也介绍了，其实最主要的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在转型，或者说从一个商店，我们想要去最早的一个小小的商店，就是链接商店吧，想转向一个游戏平台的一个过程。那个时候刚开始做，大家都没有经验，或者说对整个非洲市场来说，我们就是说还是一个探索的阶段，因为都刚刚起步，国内也是第一家，包括在非洲当地也是第一家。那整个2019年呢，那我们就开始了，就是说从 GP 这个模块，就是我们给它推链接或者推相关的一些其他的内容的话，我们独立出来，我们可以有自己的渠道，一些包体啊，包括市场广义上的一些游戏，就是说我们都会上架我们自己的平台，并且我们提供更好的下载的一些相关的服务。那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更多的在做用户体验，就是说那用户怎么样来到我们这个平台去下到他想要的游戏，他又是怎样跟我们进行一个包括运营同学进行一个沟通，能够得知到用户的，就 用户的一个确切的需求。这2019年是我们这个是我们的重点。那整个到2020年，叫2019年下半年到2020年，像今年呢，我们的开始就是说开始转偏向于商业化，就是说帮助一些合作的 CP 进行一些变现啊，包括推量呀，包括当地的一些就是本地化落地的一个过程，这就我刚刚也提到过的这个一点。那就是如果提到具体的游戏，等一下我们可以让我们的那个陆荣同学可以来介绍一下，他手上有几个很好的案例，包括一些国内的一些合作的，就今年或者去年合作过的一些 CP 合作伙伴们，他们都有一个很好的案例。
因为大家可能对整些市场的用户的对游戏的喜好或者他的一个情况，我们其实现在不清楚的。所以非洲大家玩什么游戏？
大家喜欢什么样的游戏？
这个可以，就是我说一下我所，就是说目前我也在做平台规划相关的工作嘛。那我所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说，那整个非洲呢，它可能不像在国内，尤其跟中国可能还不太一样。那早期它可能现在处于智能机一个爆发的时代，但是他们有一个缺点，就是说他们现在网络基建呀，包括一些电力设施呀，这个可能还不像国内那么的就是稳定和发达。那他们现在就是说他们最早的时候，包括尤其是年轻人，他最早没有接触过 PC， 也没有接触过，甚至连功能机手机时代他们只是听说过都不知道。那他们上来就是直接用到了智能机，那智能机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从零开始，那也是一切是从零学习。那在学习的过程中，他们需要去了解，他们拿到一部手机可能不像国内的一些用户，我可能一个星期就能玩懂这所有的到底是什么一个概念。那由出于文化的一种差异，或者是说他们接触上的一种差异的话，那可能他拿到一个智能手机的时候，他可能需要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去熟悉这个整个生态，手机的生态系统，包括一些文化的一些用词啊，包括他们都要去熟悉。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们会从至少我们现在能够知道大概50%-60%的用户中会成长一批有需要游戏的，就是有需要游戏内容的一些用户。那他们的出发点可能就是结合他们日常的生活，比如说他们在线下能玩到的哪些游戏，或者是说比如说足球啊，什么 Ludo 啊，非洲棋啊，这种形式的游戏，他转念一想，我能在线上是不是也可以玩这种游戏。那他们了解的信息可能是从线下到线上的一个过程。那在此这个过程中呢，那我们就是说无论是说我们向他去推内容，还是平台的一种就对用户喜好包括一种需求的建立的话，其实一定要结合他们，就这个是一个本地化和以及他们线下日常生活强相关的一个过程，这种是一种探索。这也就是我们平台就是说目前为用户去寻找一些潜在的需求，包括为他提供内容的一个方向，包括一种探索的一种机制吧。
对，其实你刚刚说到两个游戏，其实确实我观察下来在非洲也是非常流行的。第一个是足球，因为其实非洲人都很喜欢看五大联赛，喜欢看世界杯，然后他们本身也很喜欢踢球，对吧？然后刚刚还有一个点就是 Ludo King， 就 Ludo 这个游戏，其实我当时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是有点神奇，它是有点像飞行棋的这种游戏嘛，它在印度非常流行，在埃及也很流行，
它在中东也很流行。
对，在中东整个阿拉伯国家很流行。你们介绍这个神奇的游戏，为什么飞行棋在非洲，在这些中东国家，在印度会这么火爆？
对
啊，那个李哥说一下这个我也觉得很神奇。然后我们第一次接触到，也会发现它很神奇。
对，这个飞行棋有什么好玩的呢？
这个问题其实也非常有意思吧？那对于这个 Ludo King 来讲，其实是非常贴合非洲人民线下的一个娱乐方式和他的生活方式。那从我们对非洲游戏行业的一些调研报告里面所产出的结果来讲，那非洲人民在线下的时候，他会更注重一些线下的一些喝酒游玩，或者说线下聚会他们玩什么游戏，这个他们都是非常注重的。那通过几份调研的样本，我们却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非洲当地的飞行棋这个线下游戏，在非洲人民属于一个大家都会玩比较国民级的游戏，就是说小孩子也会玩，然后大人也会玩，
国内的斗地主一样。
对，类似于
国民级的游戏。
对，斗地主一样。再加上其实飞行棋的成本非常低，他们线下玩飞行棋的话非常简单，几个人凑在一起，然后大家玩一下就可以。主要是几个北非中非的国家，包括埃及、尼日利亚、肯尼亚这些国家都比较好。 再加上
在印度啊中东啊
对
应该也还可以。
OK， 那么感谢勇哥雷哥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你们在这么几年对于整个非洲游戏用户喜好的这么一些分享。那么我想有个问题问一下陆姐、啊、你在做发行这块有没有说帮助我们国内或者其他的这种海外的厂商将游戏成功发布到给他们那边，就是基于对这个市场的理解。
嗯，我讲一款我们合作了比较久的一款游戏，它是一款类似于国内跳一跳之类玩法的游戏，算是一款游戏行业应该算是一款超休闲的游戏。这款游戏其实是当时 CP 在国内发布的效果不是很好，然后我们当时觉得这款游戏在我们平台上架之后发现还是蛮吸量的，挺多用户喜欢玩的，然后我们就针对它进行了一些修改。首先的话是有降低它的一个门槛和难度，就是其实非洲这边的话是不喜欢玩法特别复杂的游戏的，国内的游戏的玩法都相对于比较复杂，一个界面上可能有超过四五个按键，然后可能不同的技能要释放，但是其实非洲当地还是比较适合那种比如说单线操作的游戏，就是简单的就是滑动啊之类的简单玩法。然后我们当时是有降低这个游戏的门槛和难度，就之前的关卡就设置的比较困难，然后发现用户的通关率不太高，然后他在 GP 上有很多用户就有评论说觉得这个游戏太难玩了，然后我们就做一个新手引导以及降低这个游戏的门槛和难度，然后提高这个游戏的留存。第二是我们其实有针对非洲这边做一些多语言的调整嘛，就很多人都会问就是非洲是就是什么样的语言，就出海非洲我需要什么样的语言嘛，就大家出海英语一般都是准备了的，然后非洲这边其实其他的语系比较多的还是有包括法语啊阿语啊，这两个语系还是在当地占比比较高的。其次的话还有斯瓦西里语啊，包括我们公司所在新兴市场像印度的印地语啊，巴基斯坦的乌尔都语啊，然后这些语言我们都有去做一些在游戏里添加这些语言，然后也整体提升了这个游戏的留存。最后的话我们也是有从一些变现模式上吧，就是非洲这一块变现模式整体是以广告为主，广告为主的变现模式嘛，所以我们这款游戏在整体的商业模式的变现上也是以广告占比比较重，但是我们有在今年做一些有进行一个支付的初步尝试嘛，然后支付的收入也为我们整个游戏也提高了我们整个游戏的收入。然后大概是这样一个案例吧，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刚我听了你们的东西我 get 到两个信息，两个问题，我先问第一个问题吧，就是说到用户的一个付费意愿嘛，那么现在你刚刚说广告还是占比比较高的嘛，对吧，相对于国内嘛它差多少呢？那一般的除了广告的变现模式支付，那还有其他那些好的这些支付方式吗？
其实支付这一块的话是这样子的，我并不是觉得就是当地的付费意愿比较低嘛，但跟国内比肯定是没法比，中国是在全球市场付费意愿很高的一个国家，但是总体是当地的一个支付的环境限制了用户去付费，就是现在整体非洲的总体的持卡率不高，所以三方支付还是在一个初步阶段嘛，所以我们整体游戏这边目前还是以短信支付为主，然后短信支付就会有很多延时支付啊包括坏账的一些问题，所以导致支付收入的占比不是很高，但是总体我们从付费意愿来看的话其实用户的付费意愿就对针对一些短贷之类的小额支付他们的付费意愿还是比较高的，反正当时有超过我们之前的想象。
OK， 就是支付意愿还是有的，只是苦于整个的支付通路的不通畅，那么没有办法去做这样一个事情，那么其实可以预计随着像在尼日的欧佩像整个的潘佩这种它不断的去普及整个支付的一个通路吧，那么未来整个游戏市场它的一个可预见的一个增长期吧还是蛮大的，就像其实像腾讯某段时间可能它的游戏占比收入已经超过它整个公司营收的 50% 这样子。那么第二个点就是说非洲人民比较喜欢玩这种比较简单的不会太复杂的游戏嘛，对吧，那其实我当时就在看整个非洲的游戏行业的时候就有这么几点观察，第一个他们很需要这种确实很简单的，而且他们流量很贵，那整个的一个网速也很慢， 那么他们很难去付很高的成本去下载一个100兆200兆的这么 APK 嘛。那么我当时想，那可能国内的小游戏是非常好，非常有利于他们去玩的，一个简单，试错成本也很低，对吧？然后而且确实是能够点开就玩吧。然后另外一个呢，我当时是观察到，其实在18年的时候，国内是有一股叫做小游戏或小程序的创业潮。那么当时会有诞生了非常非常多这种团队吧，不管是小程序也好小游戏也好，但是呢由于限制于整个的怎么说呢，就是平台的限制，可能是苹果这种 iOS 的这种支付虚拟支付的限制也好，或者是整个微信生态对于这种野蛮增长的这种小游戏的这种打压，那么其实他们对于整个的变现模式是比较难的。那么我当时在想，那你把这些现有的国内这些游戏简单进行改造，符合他们的一种文化需求也好，或者这种语言需求也好，进行改造，对吧？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那我想问一下雷哥，你在做快游戏这个阶段有没有发现什么好的一些机会，或者是有没有想跟国内的这些开发者说一说，哎，我们这个很好的一个平台，大家可以出去一起赚钱。
感谢主持人。感谢主持人在这里提到了这一点。其实我们做快游戏的初衷也是旨在在非洲地区他们的流量比较吃紧的情况下，我们去做一些可以免费玩的，可以在线玩的，可以离线玩的这么一个小游戏嘛。那我们其实基于的是 Cocos 的一个平台去做的这么做的一次开发。那目前状况来讲嘛，我这边主要是在负责这边快游戏的一些产品规划，所以目前的话快游戏这边我们还是会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扶持力度的。那比方说如果国内的开发者有去做一些对战类的一些小游戏，那其实我们可以对这块去做一些服务器的扶持，那还有一些流量的支持，还有一些本地化的支持。我们对每一款快游戏我们收进来之后，那么我们都会去本地市场去做验证，然后让我们的本地测评师和本地优化师去针对这款游戏去做一个游戏评级。那针对非洲用户的人群喜好和他们的一些流量情况去评估这个游戏是不是好玩，是不是适合非洲的一些市场。那在这里也十分欢迎国内的一些之前做微信小游戏的一些团队，然后如果你们的游戏在国内发的不错，或者在国内发的不好，也可以去试试非洲市场。其实非洲市场是一个比较神奇的地方，有一些在国内发的不好的一些快游戏，我们拿到非洲去尝试，发现有的时候真的是在国内的好算是好，那在海外的好那更好。
有什么例子吗？就比如说什么样子的游戏？
这里可以其实重点说一下我们我们其实接了一个类似于国内小游戏的钢琴快的这么一个小游戏嘛。那我们发现这个钢琴快在非洲发的是比较不错的。那其实我们快游戏这边能给我们的游戏提供商提供的一些便捷的变现的路子也是有的。比方说我们其实是采用
直接聊到了变现。
对，因为
做游戏就是为赚钱嘛，还为了干嘛呢？
做慈善。
对，因为聊这个事情其实国内的痛点也有嘛，它通过国内是通过腾讯字节百度这几家大公司去做一些广告内的变现嘛。其实往非洲发我们的变现模式属于一个混合变现模式，它是属于广告加内购，然后再加上平台道具三种混合模式去做变现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给我们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对战的游戏的话，我们可以通过道具去支持你的变现。如果你给我们提供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单机的游戏的话，我们可以提供道具，
还是道具，
广告
啊，
内购三重变现模式。
广告是有激励广告还是就是这种弹窗广告？
我们广告模式会有很多，比方说我们有差评广告，然后谷歌给我们的专门的一个游戏广告，还有基地视频广告，我们三种模式都会有。
在国内其实发行游戏是有一定成本的嘛，比如说它会版号的这种要求。其实现在很多大厂已经是我先在海外发行一下，看调把整个策略调优，因为它整个在国内去申请的周期很长嘛，那你整个团队不能干的这半年甚至是一年的这个时间去等一个版号，那么它会在海外像日韩那两个国家去试去调优它的策略，然后再往国内去导嘛。那么小游戏可能它的开发成本跟周期比较短吧，可能不会面临这个问题。那我觉得 不管怎么样，你拿去海外去进行一个尝试，然后再到国内，我觉得去再去申报，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试错方式吧。
确实是的，你可以在海外去跑一下你的游戏的数据，因为海外市场跟国内市场的兴趣喜好不一样，可能你的游戏本身是针对国内市场的，但是海外市场也会比较喜欢你的游戏的玩法，但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跟我们本地化的团队去做沟通，然后由我们本地化的团队给你一些支持，然后方便你去进行非洲地区的一些本地化的变更。
一般会有哪些支持？
一般就是从非洲人群的喜好，
嗯，
非洲当地的一些宗教，
就会提供一些用户习惯这方面的用户市场调研这方面的。
对，会提供这些的，
嗯，
然后还有一些语言方向的支持。
嗯。
OK， 其实我们在闲聊的时候已经聊到那个钢琴快那个产品，
嗯，
就是它在中国可能就是一些比较，欧洲的中国人比较喜欢的音乐嘛，
嗯，
那么在非洲它可能就换一批，非洲比较喜欢的音乐，古典比较强的这种音乐，对吧？
对，是的。
OK， 那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用户的这种喜好的把控吧，然后进行一个本地化。刚我们聊了很多这种对整个游戏的用户游戏喜好的一些理解嘛，也还有一些 RR Games 平台的一些扶持，然后普通这个 APK 的游戏 HU 游戏小游戏的区别。那么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在非洲市场或者新兴市场现在的一个游戏的竞争格局什么样子呢？有哪一些游戏发行厂商或者一些游戏开发商在上面去做得非常好，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从我这边，从我们就是之前对整个非洲游戏就是公司内部的数据采集以及从榜单上的观察来看，首先是其实现在非洲主要的头部游戏，是给主要还是一些欧美的一些 top 公司，像 King 啊 ，King 的 Candy Crush 啊，还有什么 Game Loft 啊这一类，就是欧美的本来的一些游戏大厂所占据了榜单的前几位。然后中国的厂商目前其实是没有目前能看到的是没有涉猎，就是没有很突出的游戏在这个市场上。然后这也是其实我们 AHA Games 想做的一件事情，是希望有能跟开发者一起去打破这个市场的格局。然后总体还有一部分除了欧美这些游戏公司，其实当地也会有一些比较小的 game studio， 大概是国内大概是五六个人左右的规模吧，就是美术加程序这样子的一个 game studio， 当地有一些本土的公司，他们的游戏之前我没有去专门看过他们的游戏，他们游戏主要是其实玩法啊美术上是远远不如国内的我们国内做的这些游戏，但是可能是因为他们在当地对本地的市场呀以及本地的文化有更加充分的了解嘛，所以他们的有一些游戏也是可以在榜单比较前面的位置的。然后目前其实是这样，像国内之前有同事去非洲调查，有对非洲人就是有去当地进行过一个调研，其实他们对国内游戏厂商知道的目前只有腾讯，因为腾讯的 PUBG 在非洲还是有比较大的市场占有率的。
对， PUBG 特别在疫情期间我其实观察到了，在网络比较好的地区像埃及，它的一个日均时长可以超过两个小时，这个是确实是非常非常非常火，但是这个也是仅限于整个的一个网络比较好的一个国家吧，像就是真的是北非这些国家。那 OK， 那我这个也回答一个问题了，那其实在非洲的话它的一个智能手机整个的性能并不那么好，
嗯，
是不是？那这一块的话有什么好的一些建议吗？或者说我比如说我想去，因为当然不同地区啊，像中非、北非、南非、西非可能都不一样，它的一些地方的话有什么对这些什么类型的游戏会比较好吗？像刚刚陆姐说的像 King 的这个，那就是 Candy Crush 嘛，这种消消乐这种游戏，还有 Game Loft 的那个赛车游戏嘛，对吧，都比较火。
就是那
个，那什么类型的多大体量的游戏他们会比较喜欢呢？
其实在非洲这边的市场上，抛开南非的整体的经济条件会比较好一点，其实西非、中非、东非这一块的游戏的话，总体还是以轻度游戏会占主流。比如说大家很清楚的益智类游戏，以三消类游戏为代表的益智类游戏，还有一些前阵子很火的 Vido 的那些超休闲游戏，还有刚刚提到的像 Ludo 或者 Uno 这种棋牌类的游戏，其实是在当地比较受欢迎的。像重度游戏就在 就在当地的市场占有率没有这么高吧，比较受欢迎的可能是像王国纪元这种 SLG 游戏，像 PUBG 这种吃鸡游戏，在当地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受欢迎的。嗯，然后如果是从轻度游戏在细分品类来看，我们之前有统计过，比较受欢迎的就是运动类的，以足球为代表的一些运动类游戏，然后我刚刚提到的像 Candy Crush 这种三消类为主的游戏，还有像GameLoft 这种狂野飙车这种赛车类的游戏，还有像 Temple Run 这种跑酷类的游戏，是当地相对来说在休闲轻度游戏板块来说比较受欢迎的游戏类型。
嗯，那听下来就是有点像我们刚刚买智能机是2011年、2012年那个时候啊，就玩跑酷，对吧？
对，
切水果，切西瓜。
就这几年游戏它有一些什么变化或者趋势吗？就比如说先开始大家喜欢什么，然后现在喜欢什么，然后可能一两年以后你们有什么预测吗？就是可能市场上会出现其他新的样式。
现在就是来看像国内其实这两年很流行的放置合成啊、塔防啊这一类游戏嘛，我们之前也在非洲跑过相应的数据，不是很好，接受度不太高，因为我刚刚说的，我其实这几类的话像放置合成他们当地是觉得比较无聊，因为他们现在其实线上娱乐是他们主要的娱乐方式，所以他们不喜欢这种慢节奏的游戏。然后塔防游戏的话就是觉得玩法比较复杂嘛，因为是一个需要动脑筋啊，然后需要去排兵布阵的一个游戏嘛。然后这两年就我接触传音的这两年，其实整体的非洲游戏有一些变化吧，比如说其实3D 游戏越来越多了，就是以前都是以 2D 画面为主的那些游戏在逐渐被淘汰，就 3D 游戏会越来越多了。第二就是最早我刚进入的时候可能都是消除啊这种游戏，现在其实像赛车呀这一类就是偏动作类的游戏也是越来越多了。我觉得这跟整体比如说网络情况啊以及整体机能设备的提升啊都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其次就是有一些融合玩法的游戏啊就开始出现了，比如说三消加模拟经营啊，就这种多重玩法的游戏也在当地开始慢慢受欢迎起来。
那我总结下来就是，第一个随着机能的一个越来越好，那么它这种游戏对画面游戏画面的这种追求可能
越来越高，
从2D到 3D 这种变化。然后第二个呢是网络越来越好，那么网络游戏可能会越来越流行，这么可能是一个趋势嘛，对吧？
嗯，对。
那么第三个就是说整个的市场环境可能就是它的支付通路越来越好，那么它的变现环境会越来越好。
第四个是他们融合玩法，刚才荣姐说的。
哦，对对对对对，就是从休闲类到整个的一个比较复杂玩法的一个变化，是吧？那么它的对这个游戏的接受度越来越高嘛，就是因为我们做手机其实发现下来用户玩手机就无非就两个需求，一个是怎么去帮我提升效率，那提升效率有很多种方式嘛，对吧？我们各种 GTD 的工具，你帮我点个外卖啊等等，这种或者在线办公等等，都是去解决你这种效率的问题。那第二个就是怎么消磨时间，那么消磨时间有多种方式嘛，这个我最多的就是说我用 WhatsApp 或者这种微信这种方式去社交去聊天。那么第二个最大的一个品类就真的还是游戏，后面还是视频，可能还是音乐这样子。
对，那个非洲其实现在目前游戏行业处于早期阶段嘛，那往后的爆发点可能会是在一种社交游戏上会有一些爆发的增长点吧。
社交类游戏吧，那有什么国内相对比较好的社交类游戏可以举个例子吗？就是你觉得可能在非洲可能会还不错。
是有这么几个的，比方说国内小游戏行业其实海盗来了算是一个社交游戏，然后你画我猜算是一个社交游戏，
对，你画我猜，
对，然后还有一些
剧本杀狼人杀这种是吧？
剧本杀狼人杀其实
太高阶了，
太高阶了，
不是不高阶，这个应该算是，其实在之前像狼人杀出来的话它在 App Store 上处于社交类，它不属于游戏品类，
对，
这个去看一下。
然后目前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有去做针对某个地区去专门做了一次调研，其实他们对这种你画我猜啊，对这种谁是卧底啊这种游戏还是蛮感兴趣的，并且他们 在线下的话会去玩一些猜词啊猜字啊还有猜你表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或动物啊、
嗯、
这种游戏去融入他们的一些社交元素里面，比方说在酒吧呀在朋友聚会啊，他们通常都会以这种模式去看到底谁会去喝酒啊，谁会去做一些比较勇敢的游戏啊。
真心话大冒险吗？
对对
就是他们把线上跟线下结合起来。
对，他们其实这些模式在线下其实都是有现成的，他们也在娱乐和聚会的时候经常去玩到去使用到，所以他们那边的接受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对，其实说到这个我又想起 Ludo King， 其实他们就是说虽然在线下，但是他们会拿一个手机面对面的，拿一个手机就真的就是手机面对面，然后在上面戳一个小屏幕，点一下我点一下你点一下点一下，对，就是这样子在玩嘛。其实就是真的是将他们线小时候的线下玩的这种游戏迁移到线上，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场景嘛。
嗯，
那么这个其实就需要你们去输出更多的洞察，告诉我们这些开发者，哎，在非洲在新西兰他们就喜欢这些东西，他们小时候就玩这些长大的。
对，这一点其实我说一下吧，这一点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他早期的一个阶段嘛，他接触到智能手机或者接触到这个手机游戏，他肯定要从他熟悉的那一块去，就是说开始去玩，比如说线下到线上，哎，这个他容易接受。但陆陆续续，我们刚才我们荣姐也介绍到，他会发现他用户会成长，一旦他成长为真正的所谓就是深度游戏用户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对车枪球这一类的游戏他有深度的需求，包括 PUBG、就是 PUBG 啊或者 Free Fire 啊这些堡垒之夜啊，是吧、
嗯、
这些游戏算是很重度就这种吃鸡类的游戏了。但是就是说那18年可能这些游戏刚包括19年初嘛，刚这些手游刚上线不久的时候，他们在非洲市场他们还没有占有多少位置，但是到19年下半年一直到整个20年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类的游戏常年就是在他们那个、单一品类榜上已经开始霸榜了，就是很多的这种用户开始玩平均时长已经超过一个小时以上了，就是说消磨时间，如果说他在成长，那么这部分成长部分的用户他会也会就像国内用户一样，他们开始充值啊内购这一些，无论是他有多难，包括找人代充他们也是要去充的，就是说他们对这些用户的成长这一块的话，就是说他们还是非常快的，包括学习能力上是这样的。
对，其实我还接触到一些比较哈扣的这些玩家，他们会在手机里面去装一个 PSP 的模拟器，然后去玩一些 PSP 的游戏。
你说是非洲用户吗？
对，就非常非常 hardcore 的，我真的我跟他们聊过、
嗯、
他就是为了装一个 PSP 的游戏，然后能够去装一些那个像足球啊什么这样子，他们就玩得很开心。
对，
因为这种 PSP 游戏某种意义上来说它能够支撑的游戏非常非常多，他们会在上面去下载一个可能有两三百兆就可以玩得很开心这种。
对，就是他一旦成长 成为一个游戏用户的时候，从一个零零散散玩一些、线下到线上这种小游戏，或者说玩社交当地的一种就是说国民游戏之后，他会慢慢的会拓展他的玩的一些领域，有的人可能发现了自己特别喜欢的领域，比如说射枪球这一块的，他们就会非常深入的一直往上走下，就跟国内用户其实整个互联网圈子的用户他可能成长的时机和方式不一样，但最终的归属都是一样的，那都是想玩自己喜欢的、
嗯、
对、
啊、对对，像我这种就玩足球，就是 我 Switch 也好 Xbox 也好或者 PS 玩最多的就是足球，我们FIFA 是最多的，对吧、
啊、
其实
那FIFA今年的那个游戏应该也玩了不少、
啊、对对对，只是现在苦于太忙还业余还要录播客实在是没时间对，然后这个东西车厢球其实是欧美比较流行的，那么是不是从这边可以侧面反映说他们玩的游戏还是偏向欧美向多一点的、
啊、还是比较偏欧美的、
因为非洲这边以前很多都是欧美那边的殖民地嘛，所以整体包括为什么很多国家是英语法语为主的，就是因为当时殖民地留下来的一些文化嘛。
嗯，
所以总体文化上是偏欧美文化的，像国内比较流行那些偏日韩文化的游戏可能就不是很适合当地的时尚。
OK， 那这个其实一个是玩法的欧美化对吧，可能是比较暴力或者、
嗯、
或相对偏向这种硬汉一点的这种游戏项吧、
嗯、
第二种就是画风不要太萌，像国内就很喜欢这种日韩系的非常萌萌的英雄联盟的原画跟DOTA 的原画，其实这两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别，是不是？对对，那对于这种画风方面有什么，就是真的是大家抄欧美就好了吗？是这个声音吗？学习不是要学习，
欧美也有喜欢二次元的呀，
是的，
对呀、啊。
是吧，那我就太片面了。
它 用户肯定它也有分层的嘛。
嗯，但总体我们这边总体数据来看的话，确实会对比如说欧美那些神话故事的人物啊，或者说整体对欧美的那些漫威啊这一类 IP 的会更加熟悉一点、
嗯、
像国内很喜欢做的那些二次元的仙侠类的，就在当地就是目前应该还是比较小众的存在，
就还是缺乏一个文化认同感吧，我这么觉得。
需要时间。
是需要时间，是需要时间。但是这个其实我这样，我现在聊下来，我之前聊过内容行业嘛，我自己在做一些产品，哎，会碰到一些问题，就真的是文化是一个跨不去的坎。
对，
但是那文化的话，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语言嘛，他接触的都是，如果他很多是英文、法语的话，他们对欧美他们的一个信息的接收，对吧？他们认可度还是不一样的。然后第二个是宗教，宗教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课题吧，就是像您这90%以上都是宗教用户嘛，那个。埃及就更不用说了，对吧？伊斯兰更多，那印尼伊斯兰也是。那有没有说在关于这种宗教类的游戏的一些尝试呢？
嗯，是这样的，宗教类的游戏我们暂时是不建议开发者们去尝试的，因为本身我们并不是那个宗教的人。第二个就是，像埃及、像尼日利亚这种宗教范围非常浓烈的地区吧，它会有一些宗教上的歧义，或者是宗教上的对冲，对
它有不同的流派，
对
对
整个用户和整个环境都是一种伤害其实。
对
OK、嗯、那就是不太建议去碰这种比较敏感的。
对，其实都不太建议碰一些宗教性的人物，尤其是一些像当地那个本地文化环境，我们特别就是说不能够渗入的很透彻的情况下，还是建议不要去尝试这一块的内容。
我们还是去尝试一些比较虚的人物的 IP 的，会
漫威
当然是可以去尝试一些，像漫威像历史人物也是可以尝，比如说当地就是说历史性的一些文化现象的符号，比如说你像我们之前在埃及和中东的一些国家，他们可以特别是苏丹这一类的游戏他们是很受欢迎的，那种苏丹的复仇啊，苏丹的一系列的这种、
哦、苏丹是什么听不懂，
历史文化
对，
它是属于一个文化上的一个人物吧，应该是。
对，是一个神话，也是一个神话人物。
对
对，但就传说性的人物就可以有，就是说你不要说涉及到具体的宗教啊，某个就是说一些领袖啊，或者是一些圣人呀、啊，这个就还好。
OK， 那说到这块东西，那么现在这些国家对于游戏这块有什么比较严的策略，或者说一些政策吗？就不能你不能玩太多，像其实之前印度传过一个事情嘛，就是你要严格控制这个小孩子或者这些游戏的时间，要把你禁掉，对吧？类似这样的一些政策吗？
其实当地现在首先非洲国家比较复杂比较多，当地现在还没有就是严格的相关游戏方面的条例，也是因为其实游戏用户并没有普及的，就真正能称得上就是游戏用户的就是深度玩家嘛，也没有非常多。然后小孩子的话没有这个条例，因为当地其实能买得起手机的智能手机的基本也都是工作以上了，不会像中国像这种大学啊，就大家高中啊就开始有手机了、
嗯、
就因为经济条件决定的嘛，就智能机能买到的也基本都是工作以上。嗯
OK，大学生要么就是工作的已经工作的这些人群，对吧、
嗯、就普通人来说的话，就家庭条件没有特别好的话。嗯，
好，刚刚聊了这么多，那我再丢一个水包给专业的狼人杀玩家雷哥对吧，在整个 H5 这个游戏在整个新市场的非洲市场，它是怎么样一个角色呢，或者它什么样一个地位？
其实目前我们通盘来看，我们在整个非洲市场的这个业务嘛，其实 H5 的业务从玩家反馈和从变现来讲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口子。那 H5 业务主要承接的还是一些超休闲的一些游戏。在非洲市场的游戏发展处于早期的情况下，非洲人民还是蛮喜欢去通过跑小量的流量去玩一些 H5 的游戏，因为 H5 它本身是需要流量的嘛，那其实面对一些好的 H5 游戏，用户还是愿意出这个流量成本去玩这个游戏的。那对于 H5 的这个变现模式，我们其实采用的是单一的变现模式，它主要是靠我们的广告去做的变现。那在变现上来看的话，其实面对一款好游戏，非洲人民对广告出现的频次还是有很大的容忍程度的，他们的 核心目的其实就是玩更多的好游戏，他们愿意为这些好游戏去付出一些流量成本、广告成本。那对于 H5 本身来讲，其实它是一个快速验证市场模式的这么一个很好用的工具。那H5 这边可以通过我们的流量测试去测试你的游戏的好坏，你是不是符合非洲人民的喜好，是不是符合当地市场的一些文化。在这一点上 H5 是能够足够优秀的。第二点就是 H5 可以去给予我们更好的一些广告变现。通盘来讲 H5 游戏的变现能力、它的传播能力、它的快速试错能力是属于它的三个核心的比较重要的能力吧。
OK， 那我这个问题问一下，那个 H5 跟小游戏两个的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别你觉得是什么呢？
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 H5 这边你玩游戏是必须要有流量的，那快游戏这边我们基于 Cocos 的这么一个技术来讲，我们是可以做到省流或者说免流让用户去玩这个游戏的。那还有一个区别就是它在广告变现上比较单一，那对于 快游戏来讲，它的变现模式可以是组合类的变现，
就是 H5 比较轻一点。
对， H5 比较轻。
嗯，
那其实你要玩快游戏的话，你其实还是需要有一个
开发
包体去做承载的。
对，而且它能够离线缓存，这个随时我都可以玩。
对，
而且不用流量。那这个就是它的非联网时间游戏时长可能也还挺长的。
是的。
那它非联网的时候怎么去变现呢？
那这个问题就
很复杂了是吧。
那用户能玩起来能够对你这个游戏产生粘性，我觉得这个某种意义上他愿意去玩你游戏已经还不错了。因为确实在非洲的话，他们很多时间还是说手机是离线的一个情况嘛。
对，
现在问一下勇哥，就我们现在国内很多的游戏厂商他们有自己的游戏中心嘛，然后像类似的安卓上面的比较火的像 TapTap 这种，像我们跟他们比的话有什么就是不同之处吗？
其实子总刚刚问的这一点，其实这一点的话其实从两个角度说吧，一个是用户体验的角度，另外一个就是说那跟开发者合作的这种角度来说，就是从用户角度来说，那我们的用户体验到的内容的话，就是说会区别于就是说国内的这些硬件厂商呀，包括它的那个包括像很火的第三方平台，那我们的用户呢比较集中比如说第三世界国家，就是非洲呀，然后印尼啊，因为我们的整个平台都是分国家运营的，那别的厂商他可能不太愿意去做花费很长的时间去做这种分国家的运营。那我们首先我们这个产品是分国家运营的，就是针对当地的语系或者是独有的文化去配了当地的运营团队，然后这一点是我们在就是说从用户角的内容体验的优势，他可以下到自己想要玩的产品。这也就是基于我们之前的一些的调研，包括一两年的就18年到19年的尝试，我们找到的就符合当地用户的一种内容的体验，包括产品形式的体验，包括语言方面的这种体验。那从开发者的合作模式来说呢，那我们的区别就更大的就是他们可能会体验到更大的区别，那就在于我们的合作模式虽然是联运啊这些，但我们会为开发者提供更多的就是说协助，就是政策上的协助啊，包括刚刚我们荣姐都提到了，我们联运时候会为他去优化一些付费的体验，优化一些就是说整个关卡的设置和很多的一系列，就是完全就是说一对一的这种定制化的去优化。那可能你在其他的渠道，比如传统的厂商，你更多的就是你直接要么跟他联运，然后看量按量去分成嘛，你要么就是说买量，那你就是往他的个后台直接去投放去买量，花多少钱买多少量，那整个运营的优化和体验完全是由 CP 自己来决定和自己去。如果他不太了解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市场的时候，那他就没办法去顺利的去完成这个工作就是这一点。那就是基于这一点的话，这就是我们从两端吧，一个是 2C 的或者 2B 的，我们两分别的一种体验不同吧。这就是我们目前做这个平台，我们之前之所以花这么多的时间去探索，就是想做出这样的差异和这样精准的一种服务。
所以现在不仅仅是在非洲，印尼也有，还有哪里有
印度包括巴基斯坦我们都有当地的一些运营团队。
就是印度、巴基斯坦、印尼，然后非洲，整个非洲。
对，整个非洲。
啊
嗯、
其实这个已经是某种意义上是解决了大家的一个后顾之忧嘛，只要你其实有想去、
嗯、出海，
对，去出海去做非洲去做游戏，或者这些新兴市场去做游戏，那么还是会有一套比较成熟的这些打法或者方法论，或者是帮你去更好去摸底，就这个市场应该怎么样子，用户喜好什么东西，就少走一些弯路吧。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嗯，对的，对的。其实这一点的话也没办法，因为我们毕竟是第一家去做这一件事情的，那我们必须要形成一套整完整的体系，包括商业的论证一定要有，不然的话也没办法去说把你这个模式给跑出来。
对对
对
对，
市场上没有可参考的意义，就是说
对，其实这个模式某种意义上也能够去反哺整个品牌的一个形象吧，因为你懂用户，那你给用户的一些产品或者他的游戏更多是符合我喜好的，跟我的语言也是比较相符的，对吧？然后跟我 的这些习惯也是比较符合的，那这种其实慢慢的就会形成一个认知的一个惯性吧。哎，我到的平台就一定是会大概率会找到我符合想要的游戏，除了这些超级大的火遍全球的游戏除外，像 PUBG 这种那可能确实没有，那这些比较本地化的游戏可能还是有比大的一个机会嘛。这些长尾我觉得认为这个腰部跟中长尾这块东西应该确实很大的机会。
对，对于游戏来说的话，中长尾的体验是非常重要的，它不光是像你我下到了之后会产生的一系列的一些玩家的留存呀，包括它后续的比如说回流啊，包括它付费也好还是广告的收益也好，包括它玩的体验是否跟口碑推广，这都有很大的关系的。
嗯，对的。当大家大厂没有完全去进去的时候，那你去那边可能有机会成为一个大厂啊，对吧？然后其实有一些出海的公司我突然想不起来，但是就确实有非洲出海中非常成功的游戏厂商，像那个 Free Fire 其实也是国内出海的一个游戏吧，我记得在非洲也是非常火的一个游戏
啊，就是说 Free Fire 那个腾讯之前的那个游戏是吗？
对对对，其实它这个枪战的游戏还是比较火的嘛，对吧？
我还知道一个牧童游戏，是
Mobile Legend 的嘛。
聊这么多我们就来总结一下吧。那么对于游戏出海非洲或这些新兴市场有什么建议或者意见吗？这个问题比较大哈，作为一个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总结吧。
溶解。
嗯，这个问题首先从就我们刚刚说的从游戏的选择上，拿非洲这块市场来说的话，建议大家还是选择一些轻度休闲的游戏会更加合适一点，然后以一些经典玩法为主，比如说车枪球类还有三消这一类的品类都是当地比较适合的。然后文化上总体建议大家选一些欧美偏向欧美文化以及欧美划分的游戏。第二个就是建议就是游戏的包体不要过大，能够捕捉到用户会更多。然后其实当地的可能受硬件条件的一些限制吧，其实屏幕的手机分辨率也不是很高，所以建议是保留核心玩法，美术上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调整。第三个就是从变现方式来说的话，建议选择一些以广告为主、支付为辅的游戏，可能更适合当前整个非洲的市场环境。最后就是从语言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其实就是英语的普及率在非洲没有大家想象的高，可能大概只有40%左右吧，剩下的还会以阿语法语为主，然后阿语法语区的用户基本上是看不懂英语的。所以说阿语法语也需要在如果是要想去出海非洲的话，也需要在游戏中把这两个语言加进去。
对，说到这个阿语的这个语言还是从右往左读的，那对这个整个布局也是会有一些影响吧，相对来说。
对的，这乌尔都语也是从右往左读的，就这两个语言都是从右往左读，所以关闭键会在左边。
我感觉荣姐讲的这个太干货了，就值很多钱，这种这一期节目特别值钱。对，对对对，真的就是专门把这种最值钱的留在了最后。
然后对阿语的话，会在界面上也会需要有一些调整，而且阿语的话整体会很复杂，它就是一个单词你分开写连在一起写完全意思就不一样，因为考虑到有一些词可比较长需要分行的话，所以就会遇到这个问题。就是
其实这块你们有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的规范可以给帮助到那个开发者吗？
对，我们这边的话其实是可以提供字符串的翻译，包括比如说其实即便说我们提供给字符串的翻译给开发者，他们加入到游戏中，其实最后出来我们还会让当地同事进行一次二次的审核，因为还是会遇到一些因为游戏中很多都是图片文字嘛，所以还是会遇到一些布局啊上面的不合理，导致其实单词意思不是我们想要的那个意思。
嗯，
嗯，
就会做二次的校对。
嗯，是的是的。行，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吧。哎，我们刚说了嘛，有什么福利可以送给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吗？
对，
我们可以送出什么？我们
会有一些小的周边。
对对对，
小的周边会
随机抽取两名。
对，
那个我们抽取两名听众吧，送出
我们交给主持人，
只要是叫主持人来决定就好。
主持人，
我们
来
提供
送给谁吧？
好，那我们就先抛个问题吧，好吧？
好，抛问题。
大家玩了非常多的这种国产手游嘛，对不对？那么有没有特别喜欢玩的海外的比较在国内相对比较冷门的游戏？好吧，然后呢，然后我们再验证一下这个游戏在海外究竟从几个专家的角度流不流行，然后我们挑出两位朋友，好吧，然后送出我们的这个纪念品，小小纪念品。其实我们刚刚闲聊的时候，其实除了这些小礼品之外呢，其实整个 AHA Games 的团队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更加重磅的一个福利，对吧？那谁介绍一下？
我们在十二月份的话会出一本关于非洲游戏商业化的白皮书，然后部分内容会对外开放，到时候可以给一些想要去非洲出海的开发者一些思考和启发。
可以，那到时候再来上一期节目给我们讲解一下这本白皮书可以吗？下次再来，下次再来。
可以可以，下次再来。
那还有什么其他渠道可以获取到这类似这样的一些资料吗？
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荣姐的这个个人的微信公众号。
叫什么名字呢？
来，我们荣姐自己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吧，介绍你的公众号吧，好吧。
好的，我的个人工作号叫做路易莎的工作日记，然后主要会讲一些就是对出海游戏以及出海商业化的一些看法，以及一些日常，因为我是做运营的，日常工作中的一些运营技能的积累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OK， 再拼一下这个英文单词怎么拼
？Louisa。的工作日记。
OK， 大家欢迎大家去关注一下，特别是有意向去做出海游戏的这些朋友们，好吧。
嗯，
行，那谢谢大家今天的一个分享，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这期节目，欢迎一键三连，订阅留言分享，让更多的人了解非洲。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小宇宙、 Apple Podcast 收听我们的节目，更多文字版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出海实验室”，我们下期节目再见。